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同样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候补理事，也是诊所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陈立明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了解药师，善用药师，和药师交朋友。欢迎我们的陈立明药师，您好，早安。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你好，你好。那今天因为是1月15号是我们的药师节哦，上个礼拜有听节目的空中好朋友们就知道今天是药师节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进到我们的主题，了解药师、善用药师和药师交朋友的主题之前，还是先请我们的陈立明药师、陈药师来为大家来呼吁一下，好不好？因为为了欢庆药师节，台北市药师工会也特别举办了欢庆药师节拍照留言享好礼的活动。活动哦，想要参加活动的好朋友们，到今天还有机会可以参加，对不对？
还有，到今天晚上的11:59，
哦，就是到凌晨零点啦，对不对？
到零点以前都可以。
那也请药师来为大家做一个呼吁，好不好？
我这边说明一下哈，这个。为了这个欢庆药师节拍照留言分享好礼的活动，那我们是利用那个 Facebook 的平台来去做这个活动。
是。
那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有三个步骤啦，齁。第一个步骤就是首先你要先按赞加入台北市药师工会的 FB 的粉丝团。第二个步骤呢，总共有两个方案，选择一个执行就可以了，齁。就第一个就是说，你到台北市的任何一家的健保特约药局，在店门口呢与那个招牌合照。那这个限于台北市的健保特约药局，并且你拍照的时候要能清楚辨识这个药局的名称。那第二个方案就是前往台北市的任何一个药局、医院、诊所或者是连锁药妆店，跟台北市的店里面职业的药师，一起合照。那与药师合照的时候，那个药师呢要穿着那个药师的药师袍，以及必须要佩戴药师职业执照。那接下来以后，这个拍照完成了以后，接下来就进行第三个步骤，就是在这个活动的贴文的下方呢，上传您与台北市任何一个特约药局这个合影的这个照片呢，或者是刚刚讲的跟药师合照的照片，然后留言，那并且呢 take 三个好朋友，就是说留言的内容大致如下，比如说 Hello，第一个好友，第二个好友，第三个好友，我在台北市的某某某完整医疗机构、社区药局，或是。那个连锁药妆店的那个名称，我们一起呢在1月15药师节，感谢某某药师，这个写药师的姓氏就可以，某某药师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然后呢，接下来呢，第四个步骤就是将这个活动的贴文呢分享到自己的个人的那个 FB 的专页，并且把它设定为公开分享出去，让这个亲朋朋好友都可以知道我们有这个活动消息。
是。
那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活动呢就到今天1月15号的晚上的凌晨零点 之前为止，就是说晚上的11:59
是、哦、
一定要上传完成这样子。
是是，我们前1000名、哦、的留言、哦、都可以获得200块的超商的礼券、哦、是免抽奖的、哦、对不 对,
对，
要好好的把握一下今天最后的一个时间、哦、
对对，
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活动让空中的好朋友们除了认识我们的1月15号是药师节之外、哦、当然也呼应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和药师做朋友，然后呢因为药师一直在守护我们的用药的安全，对不 对,
对，
也希望 你能够就是主动的和药师做朋友的话呢，就等于你拥有了一个家庭药师一样。
哎，对，类似这个概念就对了。
嗯嗯，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陈立明药师哦，在空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了解药师、善用药师和我们的药师交朋友哦。那我们先请我们的陈立明药师来告诉大家好了，我们如何的来善用药师，以及呢跟药师做朋友呢？陈药师，嗯，
其实呢，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有很多很多药师，可能各位民众可能听众不是很了解、
嗯、哦。
比如说你去医疗院所看病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你会接触到药师，
嗯，领药的时候，
领药的时候你会碰到药师，
嗯。
那可是呢，比如说你在用这个药的时候，这个药品，或者是说你在使用一些含药的化妆品的时候，
嗯，
欸，这个中间就有没有药师的角色在呢？也是有哦，也是有的
哦。嗯，
那或者是说，假设说，比如说你到，当然啦，到药局去，你也会看到药师，
嗯，
或者是像我们一般比较方便的话，喜欢去药妆店啊，就是类似那种连锁药妆店去逛逛，
对，
买一些那些，比如说什么美白产品啊，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买一些什么纱布啦、碘酒啦之类的，那优点之类的哦，嗯、受伤怎么去擦啊？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也会看到药师在现场，
是，
所以其实药师跟民众其实是关系是很密切，只不过说可能他的可见度在医疗端大家都认为只是在那个医疗院所的调剂处所里面，就在那边负责包药啦、嗯、配药这样子啊，可是很少知道其实药师跟民众的这个相关性是很重要的。
是是，所以陈药师，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的药师和我们民众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哦。
是的。
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药师呢？当然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在我们的医疗院所，还有我们的社区药局，对不 对,
对，
但是在现在在很多的一个药妆店哦，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药师哦，在一个柜台当中。那不时的我们药师其实也会在这个药妆店哦，不时的可能就是看民众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会主动的来做一下询问、欸、如果你在某一个这个柜位前啊，在那边迟疑很久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药师也会走过来，哎、欸，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做协助吗？
对，是的，
这是我自己的发现了。
对，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嗯、不管是你在店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民众有时候买商品的时候，他可能会去不了解这个这些药品或者是那种医疗器材之类的东西、嗯、但我要怎么使用或是我要怎么选择、
嗯、
啊，在那边有所犹豫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时候大部分的药师看到了以后，就店里面的药师看到以后就会主动过来哦，询问一下这个民众你有什么需要，或者你希望想要什么产品，我们找到你需要的东西，
是
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就是顺便就会做一些那个产品咨询的部分，
嗯，
那所以药师一般来讲都会主动，而且很热心的去帮助民众做这类的事情，帮助民众选择他需要的正确的东西。嗯、
是没错，所以其实现在空中的好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药师他所做的一个工作，要有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认识哦。他在习作，我们可能只是觉得说他可能只是调配药品而已，对不 对,
对？
现在其实很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药妆啦、用药的部分的一个咨询服务的部分哦，我们的药师也都是在做的。
除了这个以外、嗯、其实也有很多药师他已经走入到了那个家庭或是走入到机构里面去、
嗯、
比如说走到家庭里面去做居家的访视，
嗯，
居家药师的照护的访视，就是可能到你家里面、哦、去发掘你 你的用药上面的问题，比如说你可能很多民众其实有时候因为现在慢慢的迈入老年化社会，
对，
那很多民众可能家里面老人家，
嗯，
哦，可能吃很多种药，
嗯，
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医疗院所就诊，
嗯，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吃的药拿回家的药就一大堆。那有的药一天要吃两次，有的药一天要吃三次，有的药一天吃四次的，
嗯，
哦，有的是睡觉前吃，有的是什么早上几点吃，有的要饭前吃，有的要饭后吃，嗯，一大堆，粒粒都拿了一大袋回去，
嗯，
啊，一拿对一大袋一个月的分量啊，每家三家医疗院所，哦，比如说看三家医疗院所，
嗯，
看不同的病，
嗯，
就拿了一堆药回去，可是问题是用了一堆药回去的以后，那碰到要吃药的时候很困扰，到底是我这个要怎么吃，那个怎么吃，所以就变成说很多情况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可能是需要说有药师，如果说可以的话，到家里面去帮你做这些整理，
嗯，
可能也可以帮你发现说有里面可能有用药重复的，或者是因为不同科别就诊之间可能资讯有时候连结没那么及时的时候，医师开的一些药物的话中间互相有所谓的交互作用的情况，
嗯，
啊，这个时候有药师过去看的话，就会帮你发掘出这个问题，然后帮你跟医师去协调，
嗯，
说哪些药物是可以不用再吃的，或哪些药物要改药，或是哪些药物的时段要调整，
嗯，
哦，这个时候就会跟医师建议。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的药师呢，他会去机构来做这个动作，比如说安养机构啦、老人之家之类，或者是护理之家之类的，
嗯，
那也是一样，针对这个护理之家里面的住民呢，
哦，
就是也是一样做这样的帮助。那其实民众也可以善于利用那个社区药局，
是
因为你也可以把自己所有用的药带到社区药局去，请药师来帮忙去检查处理，好，这也是我们台北市的家庭药师计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是，所以陈药师，我们要告诉空中好朋友们哦，现在我们的药师哦，他的工作的场域哦，他所做的一个药物的咨询的服务，不只是在我们的医疗院所或者是社区的药局，其实我们也走进了我们的家庭。
对
不对？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对，
是。其实我们在推动我们的家庭药师服务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对象，我们是有迫切需要的走进家庭，对不对？它的执行方式是怎么样的？
其实原本这个家庭药师计划是这样子的，我们刚开始台北市、这个是台北市首先开始
执行的嘛，
发展出来执行出来的。
对，
当初就是因为考量到，其实本身来讲，那个卫生福利部的那个全民健康保险署，就健保署啦，在民国99年，他开始就有推出一个全民健保高诊次者药师照护计划。还有一个就是食药署，他也是有推动一个高关怀族群的药师照护计划。那可是呢，都是这两个计划都是有感于人口老化，有重复用药的问题很严重，所以需要提出专业的药师人员呢，去主动去介入来去辅导。那台北市卫生局这边从97年就开始推动药师照护的服务，
是。
那当然了，期间呢也曾经向中央提出短期的一些计划，可是呢，有鉴于这个计划的补助都是一个非常规性的。非常晦气的就是说，我可能拨了这笔预算，这个预算用完了以后，我就没办法再执行了。
就算有需要也没办法做执行了。
对，因为我这个就受限于预算的问题。我今天我别拨这一笔预算，我今天有拨出这个预算，这个预算在政府有通过的话，这个我这样可以执行。可是呢，它有一定的期限。第二个还有就是，有可能我今年有编列这一笔预算，可是我明年第二年下一年度没有编列这一笔预算了，那可能我这个计划就没办法执行了。好，第二个就是说，它也是有一些限缩的对象。好，限缩的对象就好比说有些是针对你是高诊次的，有些是说你属于弱势需要关怀的，有些可能你是弱势的，有的可能你是独居的，有的可能你是所谓的无法自理生活那一种的，比如说需要失智的啦，需要那个有人照护的这种的，但是情况都不太一样。它每一种计划它都有它的设定的一个那个类似一个目标的对象，
是。
那所以它不是广泛的 针对所有的人，
一般的并不是一般的民众，全部纳在当中，
对
对
对，他不是那样，对、嗯、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台北市这边就是鉴于说有这个情况，所以说他不是全面性的，所以我们才开始重新整合推试办、嗯、在那个105年的5月17号开始试办推出家庭药师计划、
嗯、
那主动就是整合上述的药师照护计划，并且主动去发掘出有需要需求的群众、
嗯、
民众、哦、那避免呢这个资源的重复的错置、
嗯
哦、那一般来讲我们家庭药师在实行家庭药师计划的话总共是分成三类、
嗯、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居家派案访视、哦、居家派案访视这个东西的这个个案的来源就是接受我们工会以台北市药师工会这边派案，就是台北市药师工会这边会派案，当然啦台北市药师工会可能就会接到卫生局的通知啦，可能等于是卫生局把这个案的一些名单或怎么样就交给我们工会，由我们工会这边去派案，派案出去。
嗯嗯嗯，
就是说派出哦，比如说我哪个家庭这个哪个个案他居住在哪一个区域、
嗯、
我就派到哪个区块里面附近，他的附近邻里里面的社区药局、哦、的家庭药师来去做这个、
哦、
这个照护。
就近对不
对？
对，
就近、
哦、
就近，然后到家里面去访视，
是、
哦、是这样子的。
嗯 嗯, 嗯。
第二个就是社区药师服务，
嗯，
这个就是在药局里面进行访视，
嗯，
好、哦，就是说我一般民众假设有符合以下的情况，
嗯，
好、哦，就是说这个是卫生局这边设定的哈，
只、哦、
就家里面如果有三高病患，
嗯，
三高病患就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好，三高的病患，
嗯，
然后呢，罹患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的人，
嗯，
好，那领有两张处方签，
嗯，
领有两张处方签，其中一张呢是慢性连续处方签，慢性病的连续处方签，一天呢，或者是说一天里面他要服用五种以上的药品，
嗯，
他一天有吃到五种以上的药物，
嗯哼，
或者是呢有药师照护的需求，比如说就是说他的用药就是很复杂。哦、有可能重复的情况、
嗯、
那自己又不知道，这个时候你都可以拿到社区
药
局去，那社区药局的药师经过评估以后、
嗯
欸、觉得说你这个是符合这个需要家庭药师照护的计划的话，就填具就会请那个这个病患填具个同意书、
嗯、
我们就可以在药局里面或者是转成居家的案子、
哦、
到家里面去访视，做这个用药的那个安全的那个照护，
是。
再來就是到那个老人福利机构做机构内的访视、
嗯嗯嗯，
那做机构内的访视就是一般就是机构内的住民、
嗯
哦，有这个需求的话，那这个家庭药师会主动的去这些老人福利机构或是护理之家这些安养机构之类的，针对里面的住民去发掘问题、
嗯、
他可能会跟机构里面的那些护理师啊或是照护的人、哦、就发掘，那照护的人他就会讲说哎、欸、就会发掘说哎、欸、我这边里面住的这个机构里面住的哪些住民他有这些问题在，或是出现吃药或是怎么样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可能需要你需要这个药师这边在这个著名的用药的部分来做一个检查，或是做一个协助检查动作，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也是可以纳入这个计划来去处理。
是，所以陈药师，也就是说我们台北市所推行的家庭药师的试办计划，有两年的一个时间。对不对？
现在已经到两年了。
现在是两年哦，嗯、就是在个案的一个部分呢，像是由卫生局会主动的提供个案，然后我们就会做居家的访视。
对对。
那这个是特别针对的是，可能是比较失能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失能若是独居，这可能都会跟那个社会局这边他有这个需求，因为社会局他们应该是有固定的一些这些关怀计划，
对
服务计划。那、啊、当然，他有发觉到有这些医疗上的问题的话、
嗯，
他就会把这一类个案，尤其现在到用药方面的话，
嗯、
他就把这个个案呢，通报到工会来。那由工会来去工会这边来去针对这个个案所居住的区域怎么样？
嗯，
派出附近的邻近的社区药局的家庭药师，然后去做居家的访视。
是，那一般的民众的话呢，像是社区的药师服务的话哦，你就可以就近的拿你所服用的一些的药品或卖很多的药品。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符合家庭药师的一个示范计划的话，你就把你的一个药品拿到社区药局，然后请我们的药师来做一个整个咨询的一个服务。如果药师判定哎，其实可以符合我们的台北市家庭药师的一个服务计划的话，他就会把它纳入其中。
对，
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对。
那纳入其中的意思的话，是可以做居家访视，还是就近的请我们的好朋友就近的走到我们的社区药局呢？
这两个方式其实都没问题，
都可以
的。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是行动不便，他没办法到这个药局来这样的，因为其实还是有这些人的啦。你比如说，因为台北市有些老旧公寓，上下也不方便，那所以呢，你可能要他到药局一趟，他下个楼都有困难。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就把他就通报出去的，列入居家访视的这个情况，那就由药师到家里面去。那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说你方便到药局来的话，当作聊聊天啊，
对，
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我是说嘛，这个就是跟药师做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对，我是蛮鼓励，就是长辈朋友哦，就是其实行动方便的话，能够多出来走一走哦，因为我们的跟人际之间的一个互动，对于我们的活跃老化跟这个避免这个太快老化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不对？因为你有一些社会化的一个刺激。
对的，
是。那这个是我还想问的是社区的药师的服务哦，这和我们一般的民众到社区的药局去做一些的药物的咨询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其实基本上呢，基本上其实这类都是属于药师本身的工作之一，里面工作内容所含的。那如果可能之后，可能一般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因为你是有领药的需求，来去社区药，你要去领药嘛，所以你把处方签拿到社区药局去凭处方签来领药，
好，
那这个情况当然药师就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要跟你讲解。好，就是说做你的用药指导或用药的咨询，当然你也可能到社区药局来买一些东西啦，比如说保健营养品啦，或者是那些医疗材料、纱布之类的啊，或者是买一些所谓的那个医师药师指示用药，比如说就是像什么类似像那些OTC 的药品之类的哈。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药师也是会跟你做药物上面的咨询，你也可以寻求药师的意见。
是，
当然啦，假设说你今天都不是这个不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可是呢，你家里面有这些长辈，或是你自己个人哦，已经都领了药了，也在家里面，可是我就吃很多药，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去那个啊，医院可能我在领的时候，对不对？哎，匆匆忙忙也忙碌，那可能就是有的东西，我可能有听还是没有懂啦。
好，
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也没关系啊，我就到附近的社区药局，我就把我的药带过去，或者是说我告诉他我有这些情况，这些情况，那是我想社区药局的药师都很乐意来为民众做这方面的服务啦，即使说你可能不是在那边买东西或是什么，没有关系嘛，那就带过去，那药师帮你看，假设说你是真的是符合到有这样家庭药师计划这种个案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家庭药师就可以顺便帮你做这些整合。
是，
那当然也希望说民众就不要排斥像这一类的，比如说药师要去居家做访视的时候，不要去排斥他，不要用那排拒的心态，要了解其实是在帮助你，这个是在帮助民众，这个不是要去收集资料，然后去通报什么健保，让你看不了病，其实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的。
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们和社区药局，我觉得任何药师做朋友，特别是社区的药局，因为就近嘛，在你的一个生活的环境的周遭嘛，你和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建立一个关系，和他做朋友的话，就等于呢，你拥有一个家庭药师，你有任何的一个咨询，或者有任何的 想要的想知道的一些的问题，有任何疑问的时候，真的把药带着哈。我相信药师真的都非常乐意的为您做一个说明。我必须要说，我们真的家里头有长辈朋友的哦，也希望哦将这样子的观念呢带给长辈朋友。我自己看到长辈朋友那么多的药在服用的时候，我自己都要一个一个去看那个是怎么的服用的方式，更何况是我们的长辈朋友自己叠出来带的时候，每次要服药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的问题。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也遇到过。那因为家人可能在不同的一个县市，那打电话问你说啊，那个药要怎么吃啊？因为长辈朋友 有的时候他不认识字的时候，他是认药物的形状。那有时候改变那个药物，就是可能调整药物的时候，一自己不知道。好，可能医院这药，可能药师或者我觉得是自己可能忘记了，他觉得说那个药跟以前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吃了。它是认形状，所以这时候呢，我自己比较建议的是，哎，妈，或者是说，哎，这个什么，你可以拿到隔壁的那个药局去问一下药师。我觉得这是我们离家在外的游子哈，可以告诉家里头长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啦。嗯，
因为其实哦，现在目前社区药局其实蛮普遍的啦。
是，
其实很多有时候都发觉，有时候社区药局比便利商店的
还多
。
真的，我们那边是这样子
对啊，其实一般来讲，在台北，以台北市来讲哈，几乎每一个里里面哦，每一个里啊，里里面至少都有大概一家两家的社区药局。
嗯，我觉得好像不止哎。
不一定啦，反正至少一定有一家，至少一定有一家。
嗯嗯嗯。
那你一个里有多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等于就是你的邻居。
嗯。
那你跟你的邻居好好的，有什么需求，你就尤其是医疗上面、用药上面的需求的话，你都可以到这个社区药局去跟这个药师好好的聊一聊。
嗯。
他甚至有时候他就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些的整合。
对。
那或者是说，假设说你有什么疾病，你也不知道要看什么，看什么医生或怎么样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到社区药局去跟药师聊一聊啊。
真的。
有时候我们药师其实对这些东西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一点，可能就是说，我建议你去看某某哪一科，
对对，
或是你要这个很可能是什么情况，
是，
我建议你这个情况要去就医。
嗯，
啊，当然最重要的是最好就是说，你如果可以善用社区药局的话，家里面附近的社区药局的话，你统一在那个药局去领药，那这个药局就会有你的那个
资料
用药的历史资料，那你如果都在那边领药的话，那药师就很容易就可以发觉到，比如说你可能今天临时新到一个地方去看诊，看其他一个新的病，好，那可是呢，你领药都是在这个药局领药，那药师看到，药师拿到你的处方笺以后，他一看，你之前不是有在吃什么药吗？对不对？在这边，因为在这个药局领的嘛，药师就会看到，你有吃这个什么药哦？这个药跟你这次的药好像有一点
不一样哦，
有点冲突，或是有点问题，或是有重复到了。
是，
最常碰见的情况，其实像我在诊所执业，我最常碰到就是，可能下午来看感冒，应该是下午可以看牙医，晚上去看感冒。那然后晚上看感冒就说他喉咙痛啦是之类的，就去看了。那然后呢去看牙医的时候，说有蛀牙，有蛀牙或怎么样。牙医的话一般来开，你蛀牙会痛嘛，所以牙医一般就会开止痛药，开一个抗生素。那可能你去诊所看病的时候，你说你喉咙痛嘛，那医师也是开个止痛药，也是开抗生素。那牙医开的止痛药跟诊所开的止痛药很可能同样的药，是同样成分的药，剂量也一样。那然后呢，那抗生素可能也是同样的药，同样成分的药，剂量也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了牙医以后，你吃了牙医的药，你看了诊所喉咙痛了以后，你吃了喉咙痛的药，你变成是要吃两次药。
对。
那所以呢，假如说你今天这个处方都统一在这个药局里的话，药局就会知道说，你这个药其实都一样啊，你这个药其实吃的就一兼有两顾了嘛，它可以止牙痛，也可以止喉咙痛，它可以杀口腔内的细菌，它也可以杀喉咙里面的细菌嘛。那这样子的话，那药师就会跟帮你跟跟 跟医师沟通说，因为这个他下午有去看牙医、晚上有去晚上去诊所看喉咙痛，那他们两家医疗院所开的药物是相同的，那就看沟通可以说，那是不是我只要吃一次就可以了，那药物的话就跟医师讲说、他在这个已经有领到了，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药物可能这个药物可能就不用的再重复的这样使用了。
是是，那陈药师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啊，那到我们在同一个药局领药的时候比较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对不 对
是的。
但是一般呢我们可能会不同的药局领药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民众要有那个观念，我们去看了什么科，我们拿了什么药，我们可以主动的告诉一下药师。
其实这个非常，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你在看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这分成两方面啊、第一个，你可能在就医的时候你要告诉医师、你现在有在吃什么药。
对。
哦，那有在吃什么药，不是说你拿那个药丸拿、那个裸的那个药丸拿去，你要把那个处方签那个存留或者是药袋
是
带过去，
整个带过去。
因为其实有些药、同样的药它厂牌不一样，名称就不一样，
对、
或是它做的那个样子就不太一样，
是
其实它是同一种药，连剂量都一样。
那
这个时候医师也没那么厉害，不要说医师啊，我们药师也没那么厉害，用眼睛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什么那个，所以我们还是要有那个具体的一个药名。你就带过去、最好是这个药袋啦，或是完整包装的那个药带过去。那你跟在就医的时候要跟医师讲说我有在吃这个药、那请医师如果说他接下来开的药物的话可能会碰到这个跟这个药物有冲突的或是怎么样，可能要稍微避一下。
是是，了解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够请我们的陈立明药师分享到这里。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很想问的、像是比方说药师节的由来啊，还有这个其实我们的药师这个名称呢、从历史下来有很多的一个改变，对不 对？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大家做分享，希望下次再邀请到陈立明药师在空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药师的故事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很精彩耶。但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带给大家的就是认识了我们台北市的家庭药师的一个示范计划，对不对？然后呢也带给空中好朋友们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参加的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哟、为了要庆祝我们的药师节特别举办的欢庆药师节拍照留言享好礼的活动，要好好的把握时间，今天晚上11:59好为止都能够来参加，对不对？好，再来的话呢，对，再来的话呢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善用我们的社区的药局，还有善用我们医院的药师的一个药师的一个咨询的服务哦。那今天非常开心，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陈立明候补理事在空中为大家所做的分享。那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陈药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